欢迎收听 Beep 播客旗下的 Solita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来聊聊几个有意思的话题。
中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五成，可再生能源突破四成，能源结构正在发生标志性转变。
日本人口42年来首次跌破1亿2000万，熊本地震又冲击了九州归岛的半导体生产线，还有俄罗斯对 Telegram 创始人发出国际逮捕令，网信办发布反网暴法征求意见稿，以及欧盟电池新规让罗技专门为欧洲设计可换电池鼠标。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来看能源领域的一个重要节点。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的数据，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为 2.5 万1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到了 49.7%。
这是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 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拐点。
同期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到全部发电量的 41.2%， 也是首次超过四成。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大约占到全社会用电量的四分之一。
另一个数字也很说明问题，2025年中国用电量历史性突破了10万1千瓦时，规模已经是美国的两倍多，而且高于欧盟、俄罗斯、印度和日本的总和。所以可再生能源占比提升是在一个巨大的用电基数上实现的。
接下来看日本。根据日本总务省的调查，截至2025年1月1日，日本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42年来首次跌破1亿2千万。
减少的幅度很惊人，较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降幅 0.76%。 这是1968年调查开始以来的最大减数。除了东京都，其他46个道府县的人口全部在减少，
死亡约159万人，而出生只有约67万人，创下新低。人口已经连续17年减少。从结构来看，65岁以上占比升至 29.79%， 15到64岁劳动力占比 59.09%， 0到14岁则降到 11.13%， 也是新低。
有意思的是，外国人增加了约 35.4 万人，达到403万1159人，创2013年调查以来最多。而且所有都道府县都在增加，如果把外国人算进来，总人口是1亿2376万7642人，减少约56.3万人，缺口仍然很大，但外国居民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下降速度。
还是日本的消息，九州被称为归岛，贡献了全国超过一半的半导体产值。最近这里发生了 7.1 级地震，导致大量半导体工厂停工，涉及台积电、索尼和瑞萨电子等企业。
台积电的熊本工厂主要使用成熟制程，专攻车用芯片生产。索尼的熊本工厂则主要生产车载摄像头所需的图像传感器。这些都是汽车产业链上很关键的环节。
地震发生后，台积电表示正在确认建筑物的安全性，并且指出设备调试需要一定时间。
这里要补充一个背景。半导体制造需要经过数百道工序才能形成精细电路，从晶圆投入到成品出货通常需要大约三个月，一旦生产中的产品出现任何细微损伤就必须报废，所以停工的影响不是几天能消化的，可能会有一定的延迟效益。
再来关注一则国际新闻，俄罗斯指控 Telegram 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协助恐怖主义活动，称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 Telegram 策划并协调在俄罗斯境内的破坏和恐怖活动。俄罗斯已经对杜罗夫发出了国际逮捕令。
杜罗夫目前居住在阿联酋迪拜，持有法国和阿联酋护照。他2014年因为拒绝遵守俄罗斯政府关闭平台上反对派社区的要求而离开了俄罗斯，已经在境外生活多年。
目前还不清楚其他国家或当局是否会遵守俄罗斯发出的逮捕令。杜罗夫等人的处境和他平台的角色让这件事变得相当复杂。回到国内，网信办发布了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反馈截止日期是2026年8月28日。
草案对网络暴力的定义比较全面，包括集中发布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威逼胁迫等信息，违法集中发布他人个人信息，以及持续进行网络恐吓骚扰等行为。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和防护功能，发现风险时需要采取流量限制、添加网暴标签、一键取证等措施，对严重违规的账号还要建立黑名单并禁止重新注册。
处罚力度也不小，违法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面临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或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还可以责令暂停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吊销营业执照，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如果违法，会被警告、限期改正、清理订阅账号、限制功能或盈利权限、暂停服务、关闭账号或禁止重新注册，并可以并处10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欧盟的新电池法规将在2027年2月生效，要求在欧洲销售的电子产品必须采用可更换电池设计。
为了合规，罗技新任游戏业务负责人罗宾·皮斯帕宁透露，将在欧洲市场推出可更换锂电池的新鼠标，而且这个设计仅限欧洲销售。
新白鼠标的制造成本更高，同时也更重，结构更结实，目的是最大限度降低意外刺伤的风险。
罗技不是唯一在调整的，此前任天堂已经宣布 Switch 2以及手柄将在欧洲提供可更换电池。看来欧盟这条新规正在推动硬件设计上的一些实际变化。
接下来是一条考古方面的发现，科学家通过激光雷达在亚马逊西南部发现了432处土墩，这里此前是古代埃克文明的定居地。
研究者估计，这个地区可能有24,000到30,000个土墩。这个文明留下的大型地面几何形沟槽围合结构被称为亚马孙地雕，兼具仪式、政治与集会功能，由沟渠和堤坝组成，面积从0.35公顷到14公顷不等，已知最大的地雕面积接近50公顷。
结合卫星研究估计， Aquari 文明在公元100到300年的鼎盛期可能养活了大约125万到300万人口。它对土壤、森林结构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比此前认为的更加深远，不过所占区域还不到大亚马孙地区的3%。说一个和生活有点关系的研究，辣椒中的辣椒素能激活监测极端热源的受体 TRPV1，模拟强烈的灼烧感来欺骗神经系统，激发身体反应，但不会造成实际伤痕。
医生已经在利用这种局部化学反应来缓解慢性疼痛。而根据 Physiology and Behavior 期刊上的一项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的研究人员进一步验证了辣椒对疼痛的影响。
他们招募了48名无痛史的健康年轻人，让学生口含掺有辣椒粉的明胶块5分钟，然后用激光红外热脉冲照射手背体会炙热大了。
结果显示，辣椒对轻度激光照射没有显著影响，但显著降低了重度激光照射引发的疼痛。也就是说，辣椒的镇痛作用在极端疼痛条件下更明显，这和大家平常吃辣时候大汗淋漓的体验倒是挺一致的。
还有一个关于薯条的研究，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研究人员发表了2篇论文，报告了一种结合微波油炸和传统油炸的方法，可以让薯条更健康。
这个方法能缩短烹饪时间，减少吸油量，同时保持传统炸薯条的酥脆外皮和口感。实验流程是这样的，土豆经过冲洗、去皮、切条、焯水、撒盐之后，在加热到180摄氏度的豆油中炸制。
研究发现，单用微波油炸没办法形成酥脆的表面，所以需要和传统油炸结合，用微波来减少油脂吸收，用传统方法来保持表面酥脆。
听上去是个不错的折中方案，既不用完全放弃油炸的口感，又能少摄入一些油脂。
游戏玩家可能会对这个消息感兴趣，知名游戏设计师罗恩·吉尔伯特宣布已经开始着手开发《银莲花公园》的续作，预计2028年初推出，续作的 Steam 页面已经上线了。
吉尔伯特在 LucasArts 工作期间设计了4COM引擎，并基于这个引擎开发了一系列经典冒险游戏。1992年离开 LucasArts 之后，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2014年，他和加里·温尼克等人通过 Kickstarter 众筹了《银莲花公园》，目标是复兴 LucasArts 风格的点击冒险游戏。游戏在2017年成功发行，目 目前 Steam 版正在打折，如果你想在续作出来之前回顾一下原作，现在倒是个好时机。顶尖 AI 初创公司很少发表论文。以上就是今天 Solito 每日沙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